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五章，从第五章到第八章，是记载所罗门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建造圣殿。谈到建造圣殿，我们会把所罗门建造圣殿与今天盖礼拜堂列为相同的事件。其实两者完全不一样。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是会幕的延续，是指向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到来。因此，过去建造圣殿和今天建造礼拜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观念。五章是讲到所罗门准备建殿，准备的工作是需要木材、根基，也包括他的父亲为圣殿准备好了足够的所需用的一切。五章一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这里爱大卫不一定和约拿丹对大卫的爱是相同的，这里的爱，简英家认为是过去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对强大国家的依赖或者是尊重，会用素来爱来表达。推罗就是今天的黎巴嫩，而以色列这个时间是强大的国，军事、政治，还有它的治理，以及各个方面是强大的，周围的列国都来进贡。我们就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的应许、雅各的应许，在这里得到了局部的应验。子民多的数不胜数，国的边界急剧的扩张，周围的列王前来进贡，这是空前绝后的太平盛世，是上帝局部的应验。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人去见西兰，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有某一种的盟约，这种盟约是政治性的，相互友好建立一种协力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上帝护理和介入的结果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经常受到周围列国的骚扰和攻击现在不一样了。从大卫到所罗门这个时间，周围的列国对以色列，他们之间有某一种的相互的友好，这是上帝特别护理的结果，让所罗门可以专心的来建造圣殿，来体现神就住在他们中间。所罗门也差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里提到为什么大卫不能为神的名去建造圣殿呢？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大卫流人的血，流人的血，所以上帝没有让大卫来建殿，把这个建殿的工作留给了所罗门，并且在大卫统治时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而所罗门统治时期 是以行政治理为中心的。每天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建造圣殿啊？只有国度强盛啊，子民众多，财物充沛的时候，四围没有仇敌，才能够专心的去建造圣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救赎历史的进程当中，有人为圣殿预备所有，有人在建造圣殿。像保罗所讲的，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唯有耶和华使他生长。在救赎历史进程当中，并没有大小也没有我们所谓的先后，是上帝合理的安排。有人是撒种的有人是浇灌的，有人是施肥的，有人是收割的，有人是把粮食收到仓里的，有人是使用这个粮食变成金钱，或者有人可以食用粮食得到饱足，这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建造圣殿绝非我们所认为的随随便便买一块地，然后立下殿的根基就建造圣殿那么简单。不是的，圣殿是上帝特别的救赎历史当中指定要建造的。建造这个圣殿是会幕的延续，更是指向要来的耶稣基督，特别是耶稣基督出临的时候，他是以马内利住在他百姓的中间。圣殿的建造非人的想法今天建造圣殿很多是人的想法但是这个圣殿不是，是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特别的预备。那大卫不能够建殿，因为四围征战太多，不能够专心。另外大卫流人的血，上帝也暂时不用他去建殿。这是在历代之上28:3那里写道，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安排是卓越的智慧使用大卫准备圣殿的地方，预备圣殿一定的财物，然后又使所罗门极其的有智慧统治以色列，然后让周围的列国来进贡，四围是安静的，没有仇敌，没有灾祸，专心的建造圣殿神就如此的安排。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坐在王位上，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前半生的时候极为的敬虔，充满了神的话充满了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引用了神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是什么是不变的，不会根据大卫如何，不会根据后来他的子孙如何，这个约就会增加或者删减。神的约就是他的计划是不变的，不会根据大卫的敬虔败坏，不会根据所罗门敬虔败坏，这个约的内容就会撤去或者减少，绝对不会的。因此所罗门就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坐在王位上，他必为我的名建殿。他引用了他父亲从神所领受的应许，这里才是关键生活的方向是在于神的话，生活不至于没有方向，在乎人充分的理解神的话语。所罗门就知道他当做什么，他当怎么去行，他追求什么，这在于什么呀？在于他 了解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准备建殿，六章七章八章就建造圣殿。没有神的话语，人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当如何的行。在小列问答第二问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圣经教导什么？教导我们对神所当信的和神让人当尽的本分。没有神的话语，人不知道信的对象是谁，也不知道当怎么去生活。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知道怎么去工作，也不知道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怎么对待配偶，怎么对待孩子根本不知道。在于什么？没有追求神的话语，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获取原则。圣经主要的事件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关于他做的伟大的事。但是耶稣基督做伟大的事，不仅救赎我们，要恢复我们所有的领域，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婚姻、亲子，所有的领域都要去恢复的。而这些原理都记载在圣经当中福音它是具有服侍性，它要服侍我们所有的领域，使所有的领域都因着福音所带来的果效使我们发生变化。我们不可能仅仅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而是要做每一个领域都被福音所更新的上帝的儿女。你看所罗门他从应许里面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仅坐在王位上，还当做什么？就是为神来建造圣殿。他就准备然后去建造，还在殿里面去献祭。这个是明白神话语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没有神的话语整个的生活是空洞的，空洞的。从外面来看外面来看好像好像很繁荣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怎么追求，一切还是老样子。归根结底是缺乏神的话语，不知道自己属于谁，不知道自己与谁联合，不知道自己应当做谁的仆人。我们是谁？我们是蒙基督所爱的人。我们与谁联合？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是他的仆人，就应该遵照他话语行事。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以色列人是什么呀？畜牧业畜牧业，原来是畜牧业为主，到了以色列呢就开始耕种。那么在以色列生活的土地上没有高大的香柏木，更没有砍伐的技能只能去依赖进口。既然是两个国家，就会称为进口进出口的贸易。我们看到所罗门有智慧赋予工价，而且也派出他的仆人去帮助他们。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百姓。在这里呢，马太亨利认为西顿是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但是按照古代近东人的文化他们往往是多神论，他们不仅可以接受耶和华为神，他们也可以接受巴利为神、亚舍拉为神，他们可以接纳很多神， 他们不过是把以色列的神视为众神之一，因此在第五章很难判断西兰他一定是信靠耶和华独一的又真又活的神，可能是一种政治友好或者经济通商所带来这种的对耶和华的称颂，但不意味着他把神视为独一的真神。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我差遣人，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便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上，扎成筏子漂海运到你所指令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我也要成全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意，将食物送到我家。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经济的通商的关系，属于一种进出口贸易获得各自的所需，进行这种的交换。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应许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和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我们看到国与国的和睦也是需要智慧的神就赐给所罗门智慧，能够长期有稳定的政治关系，这样才能够安心的建造圣殿。神为了建造圣殿动用他护理之能，把国外的所需要的材料也运到以色列来建造圣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要赐给他智慧，这智慧的体现不仅仅是治理自己的百姓，不仅仅是了解自然的世界，也包含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选服苦的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轮流呢？这是一种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或许深刻地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而对以色列百姓而言，家庭是信仰和教育最基本的场所。这些服苦的人如果长期不和家庭接触，会造成关系的崩溃，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而家庭关系一旦不牢靠，会造成社会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在摩西五经那里告诉我们，家庭父母是对儿女养育建立他们信仰最重要的第一负责人。这种轮流和交替不仅是对他们家庭的顾念，其实也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如果长期的工作会带来心理的不满，我们很多人都在工作单位上如果没有双休长期工作，身体受不了内心就会充满各样的不满，工作效率很低对老板也不满，然后对同事也不满，对家庭也不满因为身体像紧绷的弦，一直在紧绷的状态，整个人会崩溃的。创造的时候，神有工作的模式，6日创造，第7日安息。在律法当中告诉以色列人，同样是6天工作，第7天安息，这样才能够提高劳动的效率。劳动工作它是有它的模式的，只是疯狂的工作其实呢会带来家庭的亏损，会带来夫妻关系的张力，会疏忽对儿女的养育，会 带来极低的劳动力，而且呢也会引发心里的不满，这怒气会发向所有的人。因此所罗门就安排他们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轮流进行交替。我们要知道，这30,000服苦役的人不是奴隶，是以色列百姓。如果让他们昼夜不同的工作，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张力，对所罗门的不满，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我们知道，所罗门之后的继承者是罗伯安，他对工人呀就非常的苛刻，结果带来什么？带来了反抗、不满。因此，所罗门是极为有智慧的王，体现在他对这些服苦人的安排，进行轮流交替，轮流交替，在一个月里面，在每个月当中有10,000人工作，10,000人再回到家里面进行轮流这样的工作。所罗门用70,000抬杠的，80,000在山上凿石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材和石头的建造。我们看到预备圣殿也是需要智慧的。上帝给所罗门智慧，有外交的智慧，有使用工人的智慧，为圣殿预备了所有。神的应许要赐他智慧，在这里不是体现出来了吗？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大卫的应许是真实的，神对所罗门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也是真实的。神他的做事，透过整个救赎历史，透过每一个人物来成就他所应许的内容，展现神的信实、智慧和良善。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你是智慧的上帝，你是智慧的本体，智慧的源头。你将那智慧赐给你的百姓，赐给所罗门，使他在治理自己的国家，在自然世界的理解和外交的处理上都体现了智慧，在使用工人上也有智慧的体现。我们知道智慧从你而来，愿上帝使我们通过话语拥有生活的智慧和处事的智慧，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来体现做你儿女，不仅是光明的儿女，也是智慧之子，知道如何处事，知道如何在世上荣耀主，体验彰显主的一切的荣美。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